认识哦，那唐平这样还没有特别节目要好，那把时间都交给大家先进入一分钟。
这个我们还是保持一些优良的传统，所以我们先唱个歌，好吧？因为可能跟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关系的。
我们交代一下哈，虽然这个唱歌，但是还在里面。
有人已经跟我们讲了说，你们能不能换点新歌啊？什么叫传统？传统就是老歌了吗？是原因。来，对，起。
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朝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之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与住在园中心灵真快乐。且无人曾经历过，我主此生何等甜蜜，小雀鸟听歌听戏倾听，主使我听见天上美妙音，叫我心快乐舒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与住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
这样哈，我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好像已经有蛮长一段的时间，我常常把我自己不是定位在一个解释圣经的人，也不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证明圣经的人，我常常把我讲着我是真的，我读了很久，也读了很多的圣经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人家说大爹你要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一个什么意念来话好像就连起来了，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上帝在我们造人的时候啊，还没造人以前，他为我们人创造了一切，有没有？那么把我们人造在什么地方啊？造在伊甸园。所以我就称伊甸园是一个平台，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platform 啊，一个平台。那么从前我蛮极端的，我总觉得说平台有什么重要，对不对？那个实际才重要。可是我今天就是我这两天在思想，就是说其实上帝把伊甸园造得很美，不是吗？上帝看重平台的。我就这段时间上帝一直在扭我，就是说上帝很看重平台的。但是我要讲的什么呢？平台是为了神所要造的人所预备的，所以还有一个是比平台更重要的，就是人。假如我这样讲，一个再漂亮的伊甸园，结果那个人出问题了，那个伊甸园有什么意思 啊？所以我想今天从这个角度慢慢来看，其实真的是这样，上帝造了那么美好的一个伊甸园，当人没有出问题，什么叫做人没有出问题呢？人没有出问题就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通的， 什么叫人没有出问题呢？人没有出问题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有没有？在伊甸园里面，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天你的老公跟你讲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你觉得恶心吗？今天有多少家庭失去的是这一份的那一种的温馨啊，看到老婆可以叫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是不是？就是说当人没有出问题的时候，有神的同在，有神话语的指导生活的一切，人跟人之间有那么很真实美好的关系，这怎么样呢？活在伊甸园怎么样？哇，太好了，人没有出问题，形态也这么的美丽。但等到人出问题呢，人一出问题的时候，发现这个平台的美好也变成凄凉，有没有？不晓得多少人这样的经验。我希望我在座没有，因为大家都蒙恩得救了哈。我希望我在座没有，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一回到家，跑进一个很漂亮的大厦，有没有？但是呢，心头一片凄凉，为什么呢？老公你在哪里？就是曾经称呼我是骨中的骨，曾经称呼我是肉中肉的那个男人在哪里？结果怎么样呢？一个家的平台再好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一片凄凉，有没有？是不是？所以我慢慢去体会，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好好去想。其实另外我要讲，刚才我唱这首歌怎么样，其实大家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平台，我内心我最内心最深层真正的自己，我说我这个 body 也是个平台，可以让神在我里面可以居住。但是我里面的灵出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其实你说我们人看不看重我们这个人呢、啊？看不看重啊？人为什么穿比较漂亮点的衣服，对不对？为什么进人以前见人以前要把头发打得漂漂亮亮？我是没有这个本钱了，头发也不够多，是吧？没有办法。就是说其实假如说我们这个人是个平台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总喜欢把我们自己搞得体体面面像像样样，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假如一个人呢、啊、这个打扮得再漂亮，对不对？这个心坏了，你说怎么办啊？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平台，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不晓得，假如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花园的话，假如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花园，我们内心世界是个花园，不晓得我们这个内心世界的花园是杂草丛生呢，还是就是上帝最开始造在我们人里面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啊，因为没有好去经营，因为里面给人的恶者有机会，结果怎么样呢？就好像很漂亮的花园，结果没有办法浇水，又有很多的虫，是不是啊？我这次在史蒂芬家去住的时候，我发现他那边有一片的草像我这个头一样秃的，是干嘛呢？我在想兔子在那边吃草，在那边小便干什么，到最后那个地方再也不长草了。我在想，其实在我们生活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事，我们看见我们人越来越看重这个平台。今天社会里面有很多人非常看重平台，一个公司要讲气派，一个人要讲门面，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我们在非常看重这个平台时，我从前我说我很扭曲，或者我从前我很记事愤俗，平台怎么用？所以我从来不讲究我的穿着。你知道我上台那套西装啊，是有个弟兄们来给我的，他看我好几次上台没有穿西装，你知道吗？怎么穿的台子？后来他买件西装给我，你说我能不穿吗？哎，后来想想也对啊，这个平台也好，外貌也好，至少是一个礼貌，是不是这样？啊，这是个礼貌。好像上帝给我是先看重实质，然后呢，让我觉得说也要有平台来配搭。但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记载是什么呢？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记载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到最后，他一直看重平台，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忽略了耶和华上帝的同在，是不是？上帝有没有给以色列哎，圣地哈 ，Holy Land 哈，这是个平台，要给以色列百姓在那边去建国，可以在那边生活，有没有？是不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有没有？是不是？好不好？当然好嘛。但是曾几何时，这一个圣地，这个平台，以色列人百姓到里面过到最后怎么呢？过到最后拜偶像，过到最后跟当地人完全一样。 我一直没有想，我从前一直没有想通。我说以色列人耶和华上帝有那么大的恩典，呼召他们的祖宗，然后呢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以后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怎么还会去拜当地人的偶像呢？他们怎么可能去拜当地人的偶像呢？而且神一而再再而三的透过很多的先知他的仆人去告诉他们，他们为什么还会去拜偶像呢？我慢慢想通了一点，原谅我，是我到美国来以后想通的，真的想通。这个怎么想通呢？比如说他们要一样东西去跟耶和华要，耶和华上帝不给他，因为知道你要这个东西对你不好，他偏偏一定要要。人家迦南地人可以有，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啊？跟耶和华上帝啊，神又不给他，就他怎么样，他就去跟这个迦南地人他们的神去拜，他才能要了这些东西嘛。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嘛，今天很多东西怎么样，世人有的我们也想要，我们真的跟上帝要，上帝不一定给我们，你们同意吗？那怎么办呢？坚持一定要，只有一条路，跟世界上去学，去跟世界要吧。所以我妈妈说，我们的心，上帝，假如我这样讲，上帝造一个美好的平台，但是上帝造这个平台是为了给人享受。其实在我心里面，我一直这么的肯定，上帝爱人胜过他爱的平台，你同意吗？当人不对的时候，耶和华甚至连那么荣美华丽的圣殿他也可以弃之不顾，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在大家开始要在这边来拓荒，开始到这边来职堂之前，我觉得不晓得为什么最近心里面这样一个感动，我想今天跟大家来讲，我们要看重，要看重平台，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来到平台里面的人，或者我们自己每一个在这个平台刚刚开始要建立这个平台的我们这群人，我们到底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人，这个非常重要。那我把这个稍微再给他描写一下，举例来讲，我假如我自己这个人平台不美丽，我不想那些老莫跟我们做花园的老莫，他们的家有没有花园啊？不是，对啊，他们的花园，像他们整理我们的花园整理的漂亮，还他们家里花园很漂亮，这种我不知道。但是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建立平台可以跟我这个人无关，但是我们要借着这个平台传福音，那跟我这个人一定有关。这个话怎么讲呢？比如说我自己的内心世界让这个乱兮兮脏兮兮，对不对？也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那结果怎么样呢？你说我要去跟人家去传福音，别人要不要？跟你要我才不要，对不对？有人跟我们接触久了，对不对？常常这样讲嘛，哈，你信耶稣你也说谎啊，信耶稣你也在念念，那我不要，你信耶稣我不要。我们刚到山西去传福音时就是这样，有很多山上人跑来说，哦，是我们要来信你们的耶稣，他们那边的耶稣我们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到礼拜堂来的时候呢，好像大家耶稣的，除了礼拜堂跟我们做的完全一样，我们都悔改了，我们都觉得不应该，他们还做理所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要开始在神面前，让耶稣真正在我这个平台里面，把我这个平台内心世界的花园，因为有主同在，因为有神同行，因为有主的话，让我这个平台慢慢变成一个正在进步美丽中的平台，让我去跟人家分享，什么时候别人羡慕，别人想要，这个很重要吗？是不是这样？ OK 哈，那么等到我这个小平台都搞不定，对不对？我这个小平台都搞不定，我们两个连在一起搞得定搞不定？哦，对，我们两个没有办法。我说我跟我太太，就假如上帝要用我们的，上帝要用我们的家庭局来讲，那么好，其实大妈是一个很漂亮的平台。等到我跟她结婚以后，我很羡慕进到她的平，进到她的花园。但是呢，大妈一进到我的花园怎么样呢？就只有这样。但是我觉得很稀奇哈，当一个人的平台美丽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另外一个人进到他的平台里面去。对他看他自己的平台会有一种作用。为什么他这个敬畏神，他这么就是慢慢会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真的希望耶稣基督进入我们这个平台来， 彼此之间会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互相影响吧，啊，是这样。所以同样的，就是一个还没信耶稣的人啊，碰到我们了，他愿意信耶稣，就对。等到，当然不讲夫妻，其实讲同工也好，讲弟兄姊妹也好，一个人的平台为神用很有限，对不对？但是两个人连在一起，又变成一个可以服侍主的平台的时候，你知道吗？属灵的定律永远是一加一大于二，特别是这样。所以等到我们这个平台的建立是一个很美的很真实的，那么好，慢慢开始三个四个五个呢，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呢，我们五个人在一起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平台啊？建立一个中平台，有没有？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就是我在你的平台里，你在我的平台里，就变成一个相对来比较大的平台，可以给上帝用，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大的器皿可以给上帝用，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这些人不是一个平台的话，那么我们的平台就是教堂嘛，我们的平台就是做礼拜的地方嘛，对不对？做礼拜的地方，我们内心世界怎么样没有关系，反正有钱可以解决问题嘛，是不是？但是当别人进到我们这个礼拜堂来的时候，他要碰到一个一个很真实的人，那我们又是什么样的花园？我们是杂乱无章的花园吗？我们还是美丽的芬芳的那一个平台呢？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真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怜悯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我们要慢慢往前走的，我慢慢要往前走的。那么也原谅我，因为大家今天人也少，所以我就把我心里面的话很坦诚的很真实的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你知道哈，这个我们华人教会走慢慢会走到一条路上去，西方教会我们参加过，但在华人教会我接触过，慢慢开始接触的时候就看到一些现象，跟大家稍微交通一下，很正式跟大家交通一下。就是说假如说礼拜堂是一个平台的话，来礼拜堂的人我要说来礼拜堂的人也非常关键，但是人想要认识主去哪里呢？像我们聚会地方都没有哈，我们要不要邀请朋友啊？那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你怎么去邀请人家呢？所以你看平台非常重要，等到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合宜的地点，相对比较合宜的一个场所，我们就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进入这样一个平台，有没有啊？进入这样平台，那么进入平台是人，这个人我们怎么看待他？来到礼拜堂的人我们怎么去看待他？我真的慢慢真的盼望什么呢？盼望大家不但在管理平台的事情上面有人有恩赐在那边负责，也有一群弟兄姊妹真的看重来到平台里面的一个一个人。假如我们中间当然不可能这个都是百分比啊，可能90%、10%、20%、80%、70%、30%，或者50%， 50-50， 到底怎么样？我真的在我心里面一个思想就是，当有一半的人是在治理平台，有一半的人关心来到平台里面的人，这就开始有出路，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嘛。那我自己怎么样呢？我跟人家开玩笑讲哈，我说我没有值过堂，我没有经验，我没有值过堂，但是呢我有开荒建立过教会，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就是我好像是一个赤手空拳打天下的人。什么叫职堂呢？职堂就是开分公司，那大家了解吗？因为从前以前怎么，然后就是该怎么做怎么做，统统都知道，他有一个东西可以 copy， 有没有？是这样。但什么叫开荒呢？开荒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 copy 的，你跑那地方去教会也没有，信耶稣也没有，对不对？你要跟他们重新开始的。所以基本上来讲，我要分享的东西是拓荒的问题。可能各位慢慢说职场的问题，职场一个模式了嘛，对不对哈？这两个性质不太一样，但是呢，在我慢慢体会的里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是我每一个人可能今天都要留意的。其实历史历代的里面都发生这样的事， 在耶稣到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也发生这样的事。好，就是管理平台，管理平台跟看重来平台的人，这两样侍奉的配搭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这个配搭重要于什么呢？我在说神看重平台，没有平台你就没有办法让人能够安心的来，有了平台怎么样呢？就要管理这个平台，要不要？要不要安排聚会啦？啊，对不对？你要安排聚会啦，谁领会啦，谁讲道啊，干什么？这个一定要有人在那边，在那边管理嘛。你不管理怎么办呢？大家来了干嘛？凭圣灵感动，是不是？没有可能的嘛，一定要有人在那边管理平台。但是呢，等到人来以后，谁真正去把主的话告诉他？谁去真正去关心他，发现他在生活里面面临的事情，我们成为彼此的帮助，成为彼此的扶持，这是谁啊？一定也要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种看见，是不是？好，其实我把我一直到现在60岁，在侍奉工厂上将近有40年，而且很脚踏实地的在神的家中，在这个拓荒的工厂里面，我看见的现象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呢？就是管理平台管理得很好，感谢主。但是等到呢，当有人去关心喂养这些来平台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会比较喜欢那个牧养他关怀他的那个那种服侍的人呢，还是他比较会喜欢那个管理平台的人？你们告诉我啊。
关怀
牧养他是吧？那这个时候就碰到一个瓶颈，碰到了什么瓶颈呢？就是说管理平台的非常重要，但是管理平台的怎么去看那个牧养关心弟兄姊妹那个同工，这个非常关键了，非常非常关键了，非常非常关键了。看得合宜配搭，看得合宜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看得不合宜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一减一小于零，它变成减，小不小于，有没有减呢？有没有减呢？就看那一个有牧养有关怀的同工。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大家对不起弟兄，我讲东西我都是两方面很真实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他的人性，当那个有恩赐可以牧养，可以这个爱心，可以照管这些人的时候，怎么样？这些人一定爱他，啊，爱到的地步，他倒不一定有恩赐可以管理平台，他要不要抢了去管平台呢？假如他要一减一小于零，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条路走过，除非你碰到一个人。又能管理平台，又能牧养有话语的恩赐，怎么样呢？这两个都有，那没有问题。假如需要有两批人一起来配搭的时候呢，配搭的好不好成为关键。真的，我愿意跟大家在灵里面交通是很真实的。这件事情走得过就走过了，走不过就是永远是一个小教会。谁走过，任何一个人走过都可以，管理平台的走过也没有问题。那个牧养有牧养恩赐，有话语恩赐，有爱心恩赐的这个同工能够胜得过，也就没有问题。那必然的。那么，当我慢慢在开始分享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说，当我们开始在起步的时候，我们看看。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初期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他们有没有平台啊？初期教会弟兄有没有平台？
有。
什么样的平台？
他们有会堂啊。
你看哈，会堂跟圣殿是当时犹太人的平台，大家同意吗？同意啊。我说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耶稣升天以后怎么样？ 在使徒行传，彼得有没有按时候去圣殿呢？有，彼得按着时间到圣殿里去祷告。但是你知道吗，在彼得的心里面，什么是神的家呢？那个平台在哪里？那个平台在弟兄姊妹中间。所以我慢慢真的，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我不太懂，我也没读过神学。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说，哎，基雄啊，教会教堂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教会教堂化从什么开始？从天主教开始。假如当时的教会一直是这样的话，就弟兄姊妹可能到有一天怎么样，可能到有一天他们也会有一个容纳一个比较多一点的人，大家一起来聚集，一起来赞美，一起来学习的地方，是不是？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在看教会历史，突然发现说，基督的身体教会教堂化是从天主教开始，他变成，然后成绩何止怎么样，这条路一直下来，好不好呢？好。但是等到有一天，在教堂里面的人彼此之间不能连接成一个真正的传福音的平台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只剩下这个教堂这个平台，是不是？所以一个平台提供出来，要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平台，大家能够同心合一的，让来到我们聚会里面的人，不信耶稣的进来闻到了一股香味，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到新耶稣人的这群人当中来，跟在社会上跟其他人不太一样。What's going on？ 他慢慢开始要去寻求的时候，或者他的人生有许多很困惑他的问题，不管是生老病死，不管是人生的意义，不管是人跟人的相处，怎么会搞成这样的世界，怎么今天变成这样的？哇！他一听见真理，他一听见圣经里面神的启示，他哗一下明白，他要这位上帝，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真有这样心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不一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平台被上帝兴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人群被神兴起，怎么样？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这群是华人，跟华人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怎么样？等到有一天华人他们就会接近我们。找一个好的 location， 找一个合适人来聚会的场所非常重要。我再说，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意念。那我下面再讲一个关于平台的东西呢，是这样，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因为在我前面有很多很有榜样的长辈，属灵的长辈，我觉得我很有福气的，这个有些属灵的长辈，他一生终于为主做出口。我亲眼看见掌握平台的人里面，对于忠心一辈子忠心传主信息人的那种的心态，而我就下定决心说，主啊，我一定要像那位属灵长辈一样，我绝对不去争取平台，我只把上帝给我的那份在弟兄姊妹中间摆出来。到最后怎么样呢？人家要鼓我抓平台，我都不要。你知道吗？我在瓦邦的时候，曾经有人真的很有爱心，他也很爱主，他跟我讲：“弟兄，你组一个瓦邦拆会，我卖房子支持你。”我说：“弟兄，对不起，我不是要去掌管一个宣教的平台，我乃是被神用作一个宣教的人，到需要福音人的中间。”一般人很难体会我的心。我在礼拜堂里面不接任何的职分的原因也是这样，就是我做神量给我的这一份配搭在里面，人怎么看人怎么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那么多人来到平台。其实我今天把我心里面的一些这个思想过程跟他，真的我曾经一段时间不想走进教堂，为什么？以我的个性啊，走进教堂就要革命，走进教堂就要怎么的？我真的不想走进去，为了走进去什么呀？走进对我也不好，对别人也不好。那 那段时间我也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讲，他说大爹，为什么很多很爱主很虔诚的弟兄姊妹跟他去 接近他的时候，他现在还是一样，他不去教堂。所以我说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问我说，你说哪一样哪一样在教堂里可以做的，我自己在家不能做的啊？你说敬拜在家里可不可以敬拜？可以啊。你说赞美在家里可不可以赞美？你说祷告在家里可不可以祷告？你说灵修追求读圣经，选择还更多呢，对不对？选择还更多呢，想听谁讲的都可以，是不是？他说我何必去碰许许多多这些人。因为他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大概也有这样的情绪，曾经，我说我怎么走过的，你知道吗？我说我走过的是这样，主给我看见，主给我看见什么呢？不管圣殿这个平台是贼窝，不管会堂这个平台是什么，耶稣去不去会堂啊？耶稣去不去圣殿啊？他为什么去？因为父神给他看见。不管平台怎么样，神的心希望他的百姓能够进入神的国，而圣殿跟会堂任何一个教堂都是神百姓或者愿意追求神的人去的地方，你们同意吗？只要有神的儿女，只要想要追求认识神去的地方，这就是可以给让神给他有托付的人，可以把他们带到神的里面，带去认识神的一个机会，不是吗？更何况任何一个像圣殿一样这样的平台，可以到最后连接成一个属灵的平台，连接成一个属灵的灵宫，这么宝贝。所以当我在想，哇，今天到这边弟兄姊妹刚开始在这边开始职堂，我说神啊，我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很兴奋，对不对？很好，努力，每个人也都努力，可以建堂的，可以这个找土地的，可以找聚会地方了，大家好好的做，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来到礼拜堂的人。下面还有一个，一般华人教会慢慢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发生，但是以后可不可能发生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已经发生了，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管理平台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让一个有牧养恩赐可以照管弟兄姊妹恩赐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来管理平台。那么谁又去关心弟兄姊妹呢？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有同工有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就管理平台也是自己管理，牧养群羊也是自己牧养。今天有一种情况你知道吗？到最后都变成一套做法，你知道吗？真的，我现在看华人教会的现象，就办神学院好不好？好不好？好。办神学院的目的是干嘛？到今天他干什么？进入一线教会就服侍，对不对？你知道今天读神学院最优秀的是去开荒建立教会还是教神学？你告诉我，咱们建立教会就对了，教到最后最优秀的留下神学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学院这个平台需要。今天慢慢平台慢慢大了，慢慢大了，你知道吗？管平台非常费体力费心力的事，非常费体力费心力的事。弟兄姊妹，管过平台就知道很辛苦的，婚丧喜庆都是你的事啊！你不去人家觉得教会不关心，但是呢牧养群羊呢，没有婚丧喜庆的更多还是有婚丧喜庆的更多？你告诉我，比例上来讲但到最后会被所有这些事情霸占，安排聚会搞各方面东西，等到真正有同工愿意在话语上在牧养弟兄姊妹上面的恩赐慢慢显明的时候，其他的同工能不能 成全这样的同工，让他把时间精神摆在弟兄姊妹喂养上。所以我常常讲，办教会跟建立教会是不一样的，真的，办教会跟建立主的教会是不一样的。办教会把平台搞好了就好，建立教会是怎么样的？建立教会呢，是真正的在这个平台里面有主的教会。所以最近常常跟人家分享在哪里，我问人家说，罗兰堂礼拜堂里面有没有主的教会，是这样。这是先会来，我常常跟他交通。我说先会，我们大家那么久了，我很清楚知道，你说永和教会是指什么啊？是这样啊？他当然指人哪些人？他就稍微听一下，他慢慢就知道我在分享是什么。我真的巴不得每一个平台里面都有基督真正的教会。等到有一天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有没有？艾米，等到你心里有痛苦的时候，你电话一拿起来，打给你家人，是不是这样？等到你信主以后，你内心有痛苦的时候，连家人都不能讲了，你电话一拿起来，想到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那就是你的家人。等到有一天你发生事情的时候，电话拿起来不知道打给谁，你没有家人。你只有平台，你没有家人。彼得监牢里面一放出来，有没有？他跑去哪里啊？他跑去主的教会，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地方在干什么？那个地方在祷告。彼得被他们一放出来，他跑去圣殿了，有没有？不，他跑到一群弟兄姊妹中，他知道这一群是我的家人，是我身体上互为肢体的手脚。手足之情。今天假如信耶稣信了20年30年，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拿起电话来，肉身的家人也没得讲，信耶稣的同工也没有办法拿起电话讲，你说我们多可怜啊？反过来讲，我们有没有被别人看成是他的家人？小孩子还小，对不对？妈，我看那个妹妹，妈，对不对，是吧？她要你，我不晓得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有多少弟兄姊妹真正灵里面感觉你是家人，她要你。假如这一点没有，我们很可怜的，热闹了半天，是不是？我再跟大家讲个东西，热闹了半天，对不对？尽力奉献，礼拜堂盖起来了。这个外国人把礼拜堂卖的时候，我真的什么卖礼拜堂，我真想不通哎。礼拜堂卖了这个钱，还给那些奉献的人吗？那个钱到底会怎么办？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我有一次到这个纽泽西去，神很祝福他们，哇，人很多，200、300、500、800人越来越多。他们那个没办法，那怎么办呢？他们要开始另外去买个地方。后来他们讨论建啊，哇，讨论了很久，到最后10个弟兄就出来说，这样，我们神的物归给神，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我们10个人呢去找个土地，搞个 property， 我们盖的礼拜堂呢，产权是我们的，给礼拜堂用，你要订20年、30年、50年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到有一个弟兄讲一句话，神啊，祷告，神啊，我不知道真是很幸运呢，还是很倒霉。我换了3个教会，他们都在见他。所以，就是我把他讲的那么强烈的意思，就是一个是平台，一个是这个平台，上帝需要这个平台的目的。然后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目的，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手中被上利用，是不是？其实拿过来讲，管理平台只要1/10力量就可以，关心来平台人需要1/9，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常常跟你，我给大家一些，就是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是不是？你慢慢去看，当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在关心平台，我们有多少人在关心来平台的人，这是我们真正一个属灵的指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可以分享交通，在我们这群弟兄姊妹刚刚要开始职场传福音的时候，主你不是不看重平台，但是你看更看重来平台的人。主啊，你怜悯我们，主让我们的眼睛被你自己打开，我慢慢想通，主你到世界上来已经有平台，所以你不再搞你自己的平台。你来到世上的时候，你就把父神所托付你的心意，那么尽心竭力的去完成。主要求主你向我们使的，好让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步伐就踏定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步伐，我们走的路就走在你自己要我们走的路上，而且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灵赐下。主，不管是管理平台的，不管是牧养关心来到平台人的之间，有美好的配搭，来荣耀主的名。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